苹果新品曝光或今年上市，川普社媒肯苹果下载17万次。俄罗斯侵略，美国同欧盟制裁，德国停北溪。美国车队听日出发，多士声援加拿大人，欧盟将解封。美议员说中共为了称霸世界送子女入美国大学。美议长佩洛西访英国，发布与罗冠聪等民运人士合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Digitimes 报道，苹果已经完成了其全民以9个增强现实 AR 和虚拟现实 VR 头显的关键生产测试，或将在今年8、9月份进行大规模生产，年底前就能够与大家见面。而川普社媒在苹果商店亦逐登榜首。据了解，苹果目前正在开发两种不同的 RVR 产品，第一个是戴在眼上的 RVR 头显，类似于 Oculus Quest。据讲这款头显是针对开发者和高端专业人士的小众产品，有传言说价格可能超过3000美元。第二个产品是苹果眼镜，将采用传统眼镜的形式，以实现苹果在增强现实领域的最终目标。在今年年底前，很有可能见到苹果推出戴在眼上的 RVR 头显产品。而在2023年，苹果还将计划推出 RVR 头显的第二个版本。而苹果的好消息亦不断。根据研究公司 Aptopia 的数据，前总统川普的真实社群应用程序自上周日晚上上架以来，在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中已被下载了超过17万次，成为苹果商店中下载量最大的应用。 Aptopia 说，人们对该应用的高度期待和预购可能是下载量高的原因，而被旧的社媒平台禁声多时的川普预计很快将在这个平台上与所有支持者见面。继美国之后，礼拜二欧盟和英国公布了对俄罗斯的初步制裁，并表示将进一步采取行动。德国亦提出停止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认证。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厄礼拜二在欧盟首都布鲁塞尔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已一致同意针对参与乌克兰事务的俄罗斯官员实施一套初步制裁措施。欧盟外交事务主管何瑟普博雷尔表示，这第一套制裁措施将伤害到俄罗斯，而且会伤害很大。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说，制裁将直接针对个人和公司，以及资助俄罗斯军队机构和帮助破坏乌克兰稳定的银行。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礼拜二提出停止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认证。据报道，德国将不会承认乌克兰的亲俄分离主义地区，并命令德国官员确保这条管道在这个时候不能够得到认证。没了这个认证，北溪二号就不能够运行。白宫新闻秘书萨基在礼拜二的一条推文中说，拜登总统明确表示，若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将与德国一起采取行动，确保北溪二号工程不会向前推进。英国礼拜二宣布对5家俄罗斯银行和3名富人进行了制裁。而有学者说，英国可以做得更多，在伦敦有更多的俄国石油寡头可以被制裁，他们的资产可以被冻结，他们可以被赶出这个国家。乌克兰危机使到能源价格波动，美国原油价格在礼拜二上涨了 2.3%。 欧盟能源专员西蒙礼拜二表示，欧盟已经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未来将加倍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美国周一2月21号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拜登总统已经发布了行政令，禁止对东乌克兰两个地区进行投资、贸易和金融交易。 因为普京在电视上喜剧性的决定违反了国际法，声称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分离主义地区是独立的，而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乌克兰，承认这两个地区。拜登在与国家安全团队会面后，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交谈，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讨论了这一局势。联合国代表在礼拜一晚些时候谴责了俄罗斯，认为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有战争的危险。美国反对中共病毒 COVID-19， 限制抗议活动的货车司机、人民车队的组织者礼拜一2月21号向媒体概述了1000多位司机示威者听日将前往华府的一系列日程，希望能为自由而战。车队组织者莫林斯蒂尔对 Newsmax 主持人讲了货车司机预计到达几个城市的日期，以及将有众多演讲者、募捐者和宗教团体参加的2月23号的盛大出发送行活动，而出于安全原因，华府的最终目的地仍不会公开。斯蒂尔说，这个确实是人民的车队，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运动，这个是关于自由。他说，每个美国人，无论你与哪一个党派结盟，我们都可以在自由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自由在我们所有人的大脑中噼啪作响。如果我们连自由都没有了，我们就不能够争论政治了。我们可以以后再争论政治，但是现在是时候确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保护我们的自由了。他说，我们有一支相当庞大的保安队伍以及炸弹臭探犬，他们将与我们一起列队，确保没有任何不愉快或不安全的事情发生。与美国相比，加拿大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礼拜一2月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的政府仍然需要使用紧急权利，即使在周末反政府示威者被清除出北太华之后。杜鲁多说，这种紧急状态还未有结束，对未来几日仍有真正的担忧。他声称有可能出现新的封锁。而与取消该省疫苗护照的阿尔帕塔省省长杰森康尼表示，会将杜鲁多告上法庭，要求他停止使用紧急状态法，他谴责此举是违宪的。而多伦多、魁北克、卡尔加里、埃德蒙顿等城市的民众都在周末举行了声援货车车队的大规模游行等活动。而欧洲理事会建议欧盟国家在下个月取消对接受欧盟授权或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疫苗的人的所有测试和检疫要求。而欧盟成员国礼拜二2月22号已经同意，他们应进一步为接种疫苗或从中共肺炎中康复的人进入27国集团的旅游提供便利。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维基·哈切勒近日提出了名为《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的法案，旨在防止中共拿走知识、窃取机密，反过来伤害美国并称霸世界。哈切勒对大纪元表示，他们中共正在我们的大学校园内做的一件事，当然就是接受很高级别的教育。在科学领域，他们会回去并利用这些知识来制造可以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他还表示，让中共高官及其家人进入美国大学，包括让习近平的女儿进入哈佛，都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帮助和助长那些想要伤害我们的人。他说，平均来讲，中共每年窃取价值2000亿至6000亿美元的美国知识产权，不仅是在大学，亦在全美范围内窃取。而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面临这种潜在风险呢？让中共党员来我们的校园学习呢？这个是错误的。我想我们要聪明一点，我们必须说够了，你不能够来这里。他认为中共有一个称霸世界的计划，而他在美国大学的所为就是该计划的一部分。他在自己的官网 hustler.house.gov 上还制作了视频系列，概述了美国现在面临的来自中共的四大威胁。一是军事威胁， 二是“一带一路”的经济威胁，三是其他有害影响，内容包括中共通过美国大学所做的事等。而第四是关于人权侵犯的危害。哈士勒强调，美国必须醒来，现在是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最大利益的时候了。首先就要拒绝中共高官及其家人来美国并进入大学。而他说，我很自豪，我不会保持沉默的。而美国前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亦讲过，中共为何是美国头号威胁呢？他说，因为中共试图通过盗窃知识产权等不正当手段取代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他说，中共的威胁来自于经济、军事、技术三大层面，而其中技术层面最令他担忧。一直支持人权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一在伦敦的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内与逃离香港及中国的海外民运人士见面，并在推特上公布了一张他与罗冠聪等多名海外民运人士的合影，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罗冠聪等人反抗中共侵犯人权的恶行。佩洛西在推文中表示，他作为一名长期在中国人权侵犯行为中抗争的领导者，好荣幸能与罗冠聪、拉希马、马克穆特和安吉拉贵，即是瑞典书商桂文海的女儿等，为自由、人权和政治抗争的人士会面。佩洛西通过推特重申，美国国会对于中国人权的承诺持久不变，并得到了两党和参众两院的支持。罗冠聪对大纪元说，我曾是一名抗议领袖，后来成为一名立法委员，然后成了囚犯。他是《自由，我们如何失去，我们如何奋战重夺》一书的作者。他讲到，共产主义中国的崛起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生存危机。他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在新疆发生的事情，以及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被世界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事关我们存亡的代价。日前罗冠聪的著作入围了英国议会的文学奖，这个奖由英国书商协会及出版商协会主办。罗冠聪发帖文表示，该奖备受政坛书商关注，得知入围后感觉难以形容，无论最终会否获奖，都相信港人的抗争精神会继续在海内外流传。他希望世界能藉此书看见香港的故事，并对未来带来改变。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